下面是焦点新闻。劳工部星期四表示，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是225,000人，比之前减少了16,000人，这个接近在2019年的每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的平均数，即是218,000人左右，当时劳动力市场亦都很强劲。失业申领人数水平和就业增长和低失业率保持一致。另外，星期四公布的美国11月 ISM 制造业指数降到49，这个是自2020年5月份以来首次萎缩，这个指标可能意味着制造业的裁员潮。受影响的工人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来提交失业申请，有的可能能够很快地在仍然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一份新工作，并放弃申领失业救济金。这个星期公布的数据包括上个星期的感恩节假期。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救济金申领往往是11月和12月因假期而波动较大。在未经调整的基础上，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通常在年底上升，之后在1月初达到一个高峰。上个星期申请失业救济金的4个星期移动平均数比前一个星期上调后的总数增加了1,750人。季节性调整之后是228,750人，拉平了数字。更广泛地说，尽管高通胀和利率上升对经济造成了压力，但是劳动力市场仍然有稳固的基础。劳工部星期三表示，十月份的职业空缺经季节调整之后降到1,030,000，这个低过三月份创纪录的1,190,000个职业空缺，但是高过疫情大流行前2019年的720,000平均数。自今年年初以来，资薪增长已经放缓，但是每个月的就业增长仍然强劲。雇主在十月份增加了261,000个工作职位，虽然是今年最少的单月增幅，但是相对于疫情流行前的趋势来讲，是一个强劲的数字。经济学家估计，在劳动部星期五发布的下一份就业报告里面，11月份的资薪增幅将更少。截至11月19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了57,000人，达到1,610,000，这个是连续第7个星期增加，持续申请人数的报告有一个星期的滞后。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公布数据显示，美国10月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年增 6%， 符合市场预期，低过修正后前值的 6.3%， 是第四个月连续放缓，不过仍然处于是自1983年以来高峰。按月来看，成长 0.3%， 低过市场 0.4% 的预期，和前值 0.3% 持平。美联储偏好通胀指标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10月核心 PCE 年升 5%， 符合市场预期，低过修正后前值的 5.2%。 按月来看，成长 0.2%， 低过市场预期的 0.3% 和前值的 0.5%。十月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和上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都传达出通胀开始放缓的迹象，不过仍然位于高峰。高通胀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压力，促使美联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息来控制物价。央行政策制定者已经批准了连续6次加息，包括连续4次加息75个基点，并且没有显示出暂停的迹象。尽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三表示，他倾向于在这个月较晚时候的央行会议上进行一次规模较小的50个基点加息，但他强调为了节制通胀，决策者还有更多工作要做。鲍威尔星期三在华夫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讲话中表示，美联储可能最快在12月放缓它激进的加息步伐，虽然它强调了不会依赖某一特定数据点的重要性，但是星期四的通胀数据可能证明了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星期四的數據還顯示十月份的個人收入增長了 0.7%， 遠高過 0.4% 的預期，個人支出增長了 0.8%， 符合預期，但是經通脹調整後的支出仍然增長 0.4%。 值得注意的是，商務部報告顯示美國十月個人儲蓄率就降到 2.3%， 創自2005年以來新低，表明消費者正處在投降邊緣。彭博經濟學家 Andrew Husby 和 Elisa Winger 表示，十月 PCE 放緩速度超過預期，這個增加了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十月的會議上放緩加息步伐的機率。馬克龍11月29日抵達華府進行為期三日的國事訪問，這個是拜登去年1月上任以來首度有外國元首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拜登熱情地歡迎馬克龍，他說我們兩國的聯盟對於我們的防禦來說依然是至關重要的，美國找不到比法國更好的夥伴了。馬克龍說普京的入侵已經進入第十個月，美國和法國需要再次成為戰友。他說華盛頓和巴黎在自由和民主價值觀上有著共同的信念。星期四上午，拜登和馬克龍舉行雙邊會談，會後發布3000多字聯合聲明，聲明指出美法兩國會持續協調合作，因應中國對以規則為基礎國際秩序所帶來挑戰的關切，包括對人權的尊重，並在好似氣候變遷等重要全球議題上與中國合作。面對兩岸情勢升高，聲明表示兩國領袖重新維繫台灣海峽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聲明指出美法有意強化在印太區域的夥伴關係，來推進繁榮、安全、透明治理、公平經濟作為以規則為基礎國際秩序的共享價值，以及對國際法的尊重，包括航行自由。雙方亦都計劃在海事安全上增進實際協調合作。針對俄烏戰爭，美法領袖強烈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非法侵略戰爭，強調蓄意鎖定平民和民用設施構成戰爭罪，應向犯罪者追究責任。兩個人亦都重新會持續支持烏克蘭捍衛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性，包括無限期提供政治、安全、人道和經濟援助。拜登當日表示，如果俄羅斯總統普京真的想結束烏克蘭戰爭，他會願意進行俄烏開戰後和普京的第一次對話。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白宮的記者會上承諾不會逼基輔政府違反他的意願和俄羅斯和談。拜登和馬克龍都說會長期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侵略。財政部星期四宣布制裁3名北韓官員，包括全日浩、劉俊和金秀吉，他們都在歐盟4月指定的制裁對象裏面。在宣布這項制裁之前，平壤曾經在11月18日進行了一次最新和最大規模的洲際彈道導彈試驗。今年截至目前為止，北韓已經破紀錄地發射了8枚洲際彈道導彈，進行了60次彈道導彈試驗。外界亦都擔心北韓可能即將恢復至2017年以來暫停的核彈試驗。財政部在星期四的聲明中表示，劉俊和全日浩在分別擔任北韓軍需工業部部長和副部長期間，在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裏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金秀吉則在2018-2021年期間擔任北韓人民軍總政治局局長，監督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有關決定的實施。財政部負責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的副部長 Brian Nelson 在聲明中表示，財政部正與南韓和日本密切合作，針對在北韓非法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導彈計劃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官員採取行動。此外，聲明亦都指出，最近的發射表明所有國家都需要全面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这些决议旨在防止北韩平壤获得发展它被禁止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所需的技术、材料和收入。星期四，参议员以80-15的投票结果通过避免全国性铁路大罢工的立法。根据美国的铁路劳工法，国会被允许采取这项行动，而国会上一次采取行动防止罢工已经是1994年。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 John Tester 在这个法案投票之后表示，铁路停运会扼杀我们的供应链，伤害工人和小企业，并令到消费物品价格上扬。他强调，通过立法来避免罢工是保护美国就业和保持经济发展的正确行动。几个星期之前，代表超过100,000名工人的10多个工会曾经在9月达成协议，但其中4个工会后来投票反对批准这个协议。铁路系统的工人也都一直准备着，如果无法出台新的立法或者是没有达成新协议，将会在10月9日进行全国性大罢工。根据通过的法案，法案中批准了铁路员工7日的带薪病假条款，在最初的协议里面并没有这一点。这个协议也都还包括了5年内加薪24%和5次支付1,000元的条款。而主要营运商美国铁路协会对于参议院的投票结果表示欢迎。这个协会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Ian Jeffries 在声明中说，参议院在今日的投票中表现出了领导力和紧迫感，避免了一场具有经济破坏性的铁路罢工。尽管部分工会仍然对通过协议表示反对，但是营运商也都警告说，铁路停运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达到甚至超过每日20亿美元。